王素、刘芳、孙悌、方从子茂、常爽、孙景。王素，字公义，琅琊临沂人。父亲王焕是南齐的雍州刺史，南史中有传记。王素从小聪明善辩，广泛阅读经书史籍，有远大的志向。他在南齐任职，官至秘书丞。父亲王焕和兄弟都被齐武帝杀害。太和十七年，王素从建业前来投奔。孝文帝驾临邺城，听说他来了，虚心接待他，召见他询问原因。王素言辞机敏恳切，辩论有理，皇帝非常同情他。于是谈到治理国家的方法。王素的陈述深深符合皇帝的心意，皇帝移动坐席靠近，不觉疲倦。王素趁机谈到萧氏政权危亡的征兆，可以乘机进取。孝文帝于是南征的规划更加坚决，对他的器重和礼遇每天都有增加。亲信显贵和老臣都无法离间他们，有时平退左右，谈话到半夜不止。王素也竭尽忠诚，毫无隐瞒回避，自认为君臣之间的相遇如同孔明遇到刘备。不久被任命为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赐爵开阳伯。王素坚决推辞伯爵，皇帝同意了。皇帝下诏让王素征讨南齐的益阳，允许他招募壮士作为得力部下，招募的士兵有功，赏赐加倍。跟随王素出征的人，六品以下的允许先拟用，之后再上报。如果是投降归顺的人，允许五品以下的先立即给予优待任用。王素到达益阳，接连击败敌军，被任命为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王素善于安抚接待，很有声誉。不久被征召回朝，皇帝亲手写诏书说，不见君子，心中如醉，一日如三年，我多么辛苦。在华林园装饰馆舍整理坐席等待，你准备哪一天从汝坟出发？又下诏说，萧氏遭逢乱世，志向如同伍子胥，穷困超过两年，粗布素食不改。有关部门依照礼仪劝解，为他裁制了禅衣制度。太和二十年七月，皇帝因为久旱不雨而停止膳食，百官到宫门请安。皇帝在重虚楼派舍人询问王素。王素回答说，我听说陛下停止膳食已经三天，群臣不敢自安。我听说尧时水灾，汤时旱灾，是自然注定的命运，需要圣人才能度过，没听说因为圣人而导致灾难，因此国家储备九年的粮食以应对九年的灾变。昨天四郊之外已经下了大雨，只有京城之内稍微少一点雨水，百姓没有缺一顿饭，陛下停止膳食三天，臣民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皇帝派人回答说，虽然几天没吃饭，还是没有感应，这是朕诚心不够导致的，朕意志坚定，死而后已。当晚大雨降临，因为击败齐将裴叔夜的功劳，晋号镇南将军，加都督四州诸军事，封汝阳县子。王素多次上表坚决推让，皇帝不许，下诏赐给鼓吹一部。当初南齐抓捕王素的父亲王焕时，王焕的司马黄瑶起攻击王焕并杀了他。太和二十二年平定汉阳，黄瑶起当时是辅国将军，皇帝特地下诏把他交给王素，让他发泄哀痛之情。孝文帝去世，遗诏任命王素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喜等人共同担任宰辅，征召他到鲁阳会合。王素到达后，与元喜一起参与谋划。从鲁阳到经洛，路途上的丧事委托王素斟酌处理，他忧心勤劳，经办事务超过九七。元喜兄弟都敬重亲近他，上下都称赞和睦。只有任城王元成，因为他是从远方羁旅而来，一旦地位在自己之上，常对人说，朝廷让王素在我之上还可以。从叔广陵王是宗室尊长，历任内外官职，为什么一下子让王素位居他之上？王素听说后常常退让回避他。不久被元成上奏弹劾，说王素谋反，事情很快得以申辩澄清。皇帝下诏让王素娶陈留长公主，原本是刘昶的儿媳彭城公主，赐钱二十万，帛三千匹。王素上奏，考核以显示才能，升迁由政绩显著，提升贤明罢黜昏暗，在于此。自从百官考察空缺，至今已四年，请按照旧例考核检查能力。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裴叔夜献寿春归附，朝廷任命王素为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与彭城王元协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前往。南齐豫州刺史萧绎驻守小县，胶州刺史李叔宪驻守合肥，企图谋取寿春。王素进军讨伐，大破敌军，擒获李叔宪，赶走萧绎。回到京城，宣武帝亲临东堂，召见慰劳他、晋卫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侯。不久任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王素多次在边境尽心安抚接待，远近归附归顺的人如是都得到他的欢心。他自身清廉，喜好施舍，杜绝声色，始终廉洁节俭，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但性格稍微轻浮，颇以功名自负，掩饰缺点，自我夸耀，很少推崇他人。孝文帝常以此告诫他。景明二年，在寿春去世，享年38岁。宣武帝为他举办哀悼，赐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套，钱30万，帛1000匹，布500匹，蜡300斤，并询问他补葬的远近，专门派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又下诏说，杜预去世，安葬在首阳山，司空李冲托付于富州，看这些地方也是两代的久缘。已故扬州刺史王素，忠义廉洁两朝，英明仁惠，与礼杜相符。平生本意希望葬在金陵，既有此心愿，应该实现他的志向。命令将他葬在李冲、杜预两坟之间，使他们的神游相互契合。追赠侍中、司空公。有关部门上奏说，王素真心大度，因谥号匡公，下诏谥号宣简。明帝初年，下诏为王素建立碑铭。自从晋朝丧乱，礼乐崩坏，孝文帝虽然改革制度，变更风俗，但其中粗略之处未能纯美。王素熟悉旧事，虚心接受委任，朝廷礼仪、国家典制都出自王素之手。儿子王绍继承爵位。王绍字三归，官至中书侍郎，去世追赠徐州刺史。儿子王谦继承爵位，北齐受禅后爵位按例降等。王绍的弟弟王礼，孝敬帝初年得以回朝，官至著作左郎。王绍是王素前妻谢氏所生。王素临终时，谢氏才带着女儿和王绍到达寿春。宣武帝纳其女为夫人，明帝又纳王绍的女儿为嫔妃。王素的弟弟王康，字文正，涉猎书史，稍有兄长之风。宣武帝初年，带着兄长的儿子王颂、王毅、王延等人入位，官拜中书侍郎，死于幽州刺史任上，追赠征虏将军、徐州刺史。王颂字国章，是王素长兄王荣的儿子，学问广博，有文才，神气清俊，风度优美，历任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右将军、幽州刺史、长监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明帝去世，林太后立幼主时，大赦天下。王颂宣读诏书，音调抑扬顿挫，神采秀逸，百官倾心注目，无不赞叹。孝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追赠尚书左仆射、司空公，谥号文宣。儿子王孝康任尚书郎中。王孝康的弟弟王俊富性格清雅，颇有文才，任北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王颂的弟弟王衍，字文书，名声品行和才能气实仅次于王颂，官至光禄大夫、廷尉卿、扬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书、太常卿，出任散骑常侍、西兖州刺史，被尔朱仲远擒获，因他的名望没有被杀害，让他骑牛随军，很久才被释放回洛阳。孝敬帝初年，官至侍中。去世，皇帝敕令赐给东园秘器，追赠尚书令、司徒公，谥号文献。王衍对故交旧友情谊深厚。有一个老朋友竹父在西兖州被尔朱仲远杀害，其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王衍收留他们在家里，多年赡养救济，世人称赞他敦厚。王毅字世游，是王素次兄王申的儿子，风度神采秀丽，好学有文才，官至中书侍郎，很热衷于荣利，与元差结为姻亲，任济州刺史，为政清静有政绩，入朝任散骑常侍、金子光禄大夫，兼国子祭酒。去世追赠司空公、徐州刺史。儿子王琛 武定年间，任仪同开府记事参军。刘芳，字伯之，彭城从亭里人，是汉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六世祖刘讷是晋朝司隶校尉，祖父刘该是南朝宋青州、徐州二州刺史，父亲刘墉是南朝宋兖州长史。刘芳过继给南朝宋东平太守刘训之。刘墉卷入刘义轩的事件，在彭城被杀。刘芳跟随伯母房氏逃到青州，恰逢赦免，得以免罪。舅舅元庆是南朝宋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建威府司马，被沈文秀杀害。刘芳母子进入凉州城，慕容白要南征青州、齐州、凉州投降，刘芳被北迁成为平齐人，当时16岁。南部尚书李傅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到京城后前往李夫家，崔氏以刘芳流落为耻，拒绝见他。刘芳虽然处于穷困之中，但志向操守坚定不移，聪明过人，专心于典籍，白天靠抄书养活自己，晚上诵读经书不睡觉，甚至有患医病日而食的困苦，但淡然自守，不急于追求荣利，不为贫贱而忧伤，还写了《穷通论》来自我安慰，经常为僧侣抄写经论，笔记优美，一卷值一匹间，一年能收入100多匹。这样过了几年，依赖这些得以振兴，因此与有德学的名僧多有往来。当时有南方僧人会度，因事被责罚，不久暴亡。刘芳因缘得知此事，文明太后召他入宫，打了他100鞭。当时宦官李丰主管此事，知道刘芳笃学有志行，告诉了太后。太后心中略有惭愧。恰好南齐使者刘纂到来，是刘芳同族的兄长，提拔刘芳兼任主客郎，与刘纂接触，官拜中书博士。后来与崔光、宋辩、邢产等人一同任中书侍郎。不久下诏让刘芳与邢产入宫教授皇太子经书，升任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随驾到洛阳，从路上到回京城，常陪坐讲读。刘芳才思深刻敏捷，特别精通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其擅长音讯，辨析明了无误。于是礼遇日益隆重，赏赐丰厚。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随驾南巡，撰写事迹，不久正式受职。王肃前来投奔时，孝文帝很器重他，朝野瞩目。刘芳未能与他相见。曾经在华林园宴请群臣，王肃在言谈中说，古代只有妇人有鸡，男子没有鸡。刘芳说，推究经书里的正文，古代男子妇人都用鸡。王肃说，桑福说男子免而妇人抓，男子官妇人鸡，这样看来男子不应该有鸡。刘芳说，这专指凶事。李说，刚遭遇丧事，男子免，此时妇人抓，男子官，此时妇人鸡。是说同时变化，男子妇人免抓，官鸡的不同。又因为官尊贵，所以夺去其鸡，而且是互文建议，不是说男子没有鸡。又李内则说，儿子侍奉父母，鸡出名，梳理头发用洗，用鸡固定发髻，以此而言，男子有鸡就很明白了。高祖称赞了很久，王肃也认为刘芳的话正确，说这不是刘石经吗？从前汉代在太学造三字石经，学者文字不正，多去那里质询。刘芳因意明辨，有疑问的人都去拜访询问，所以当时人称为刘石经。酒宴结束，刘芳与王肃一起出来。王肃握着刘芳的手说，我从小留意三礼，在南方的儒者们多次共同讨论，都认为这个义理如我先前所说，今天听到你的解释，顿时消除了平生的疑惑。刘芳的礼义精微丰富，大多如此。孝文帝迁都洛阳，路经朝歌，看到阴比干的墓，感伤哀悼，写了文章来评调，刘芳为之作注解，上表呈上。皇帝下诏说，看了你的注解，非常丰富广博，但文章不如屈原、宋玉，道理逊于张衡、贾谊，既然有雅致，可以交付集书省。下诏认为刘芳经学精博，破格升任国子祭酒。因母亲去世离职，皇帝征讨婉、邓启用他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随太尉咸阳王元喜攻打南阳。 南齐将领裴叔业入侵徐州，边境的人颇怀去留之心。皇帝忧虑，任命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代理徐州事务。后来兼侍中，随征马圈。孝文帝在行宫去世，到宣武帝即位，刘芳亲手为他加冕服。孝文帝的入殓，直到祈祖、山陵、殓祭、自始至终的丧事，都由刘芳撰定。咸阳王元喜等人奉身遗旨，让刘芳入宫教授宣武帝经书。到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发大水，派刘芳前往安抚赈济。不久正式任侍中、祭酒、中正职务依旧。刘芳上表说，凡是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推崇儒学、尊重道义的，而学校是首要事务。唐虞时代以前，典籍没有记载。从周朝以后，学校设在午门。蔡邕《劝学篇》说，周朝的诗士居住在午门左边。现在的祭酒就是周朝的诗士。洛阳记说，国子学宫与天子宫殿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根据《学记》所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治理百姓，以教学为先。郑玄注解说，内廷设置师宝来教育，让国子在那里学习，外朝则有太学详叙这些官署。由此来说，国学在内，太学在外，这很清楚。我认为现在既然迁都到松禅之地，皇居建在伊洛之滨，宫阙府寺都恢复了旧址，至于国学怎么能错乱呢？考教旧例应该建在宫门左边，至于太学，其地基尚存，应依旧之修建。又说太和二十年发布敕令，设立四门博士，在四门设置学校。我考察从周代以上，学校只有两种，有的崇尚东，有的崇尚西，有的设在国都，有的设在郊外。到了周朝，学校大概有六种，师士设在宫内，太学在国都，四所小学在郊外。礼记说，周人在鱼翔供养树老，鱼翔在国都的四郊。礼又说，天子设置四学，当入学时太子与学子同列。注解说，四学是指周朝四郊的鱼翔。大代礼记宝富篇说，帝进入东学，崇尚亲爱而尊重仁德；帝进入南学，崇尚长幼而尊重诚信；帝进入西学，崇尚贤能而尊重德行；帝进入北学，崇尚高贵而尊重爵位；帝进入太学，承奉师者而请教道义。周朝的武学在这里更加明显。根据郑玄对学记的注解，周朝有六学，之所以这样，注释说，内廷设置师宝来教育，让国子在那里学习，外朝则有太学详叙这些官署。这是证明汉魏以来不再有四郊之设。我谨慎地推寻先代旨意，应该设在四门。根据王肃的注释，天子的四郊有学，距离都城五十里。考教郑玄的说法没有说明远近。现在太学旧址，地基宽敞开阔，四郊另外设置，相距遥远，检查监督难以周全。考虑到太学旧址一并作为四门，还是过于空旷。依我愚见，同在一处没有问题。况且现今的制度设置多遵循中古，不清楚四学是否应该遵从古制。请求召集儒者和礼官商议确定地点。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升任中书令，仍兼祭酒，后出任青州刺史。他为政宽缓，不能禁止奸盗，但廉洁清净，不扰公私。还朝后参与议定律令。刘芳斟酌古今，是主要议定人，其中增减多出自刘芳的意见。宣武帝因朝廷礼仪多有缺失，将所有礼仪议案都委托刘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都来咨询他，转任太常卿。刘芳因所设置的五郊和日月的位置距离城里的礼数违背礼仪的规定，又认为灵星周公的祭祀不应隶属于太常，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国家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郊祀的根本在于审定位次，我学问浅薄，不通晓古代经典，岂敢轻率地发表浅陋之言。私下看到所设置的坛祠远近是否合适，考教典制或许有不恰当之处，既然身居此职，请允许我陈述浅见。孟春令说，其数为八。 又说迎春于东郊。卢植说东郊八里郊。贾逵说东郊墓地太昊八里。许慎说东郊八里郊。郑玄孟春令著说王居明堂。李说王出十五里迎岁，大概是阴里。周里近郊五十里。郑玄另一处著说东郊距离都城八里。高佑说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王素说东郊八里阴木树。这些都是说春郊八里的名证。孟夏令说其数为七。又说迎夏于南郊。卢植说南郊七里郊。贾逵说南郊火地七里。许慎说南郊七里郊。郑玄说南郊距离都城七里。高佑说南郊七里之郊。王素说南郊七里阴火树。这又是南郊七里的确凿证据。中央令说其数为五。卢植说中郊五里之郊。贾逵说中赵皇帝之位连同南郊之末，所以说赵武帝于四郊。郑玄说中郊西南魏地距离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五里的确凿证据。孟秋令说其数为九。又说以迎秋于西郊。卢植说西郊九里。贾逵说西郊金地少昊九里。许慎说西郊九里郊。郑玄说西郊距离都城九里。高佑说西郊九里之郊。王素说西郊九里阴金树。这又是西郊九里的确凿证据。孟东令说其数为六。又说迎东于北郊。卢植说北郊六里郊。贾逵说北郊水地专虚六里。许慎说北郊六里郊。郑玄说北郊距离都城六里。高佑说北郊六里之郊。王素说北郊六里阴水树。这又是北郊六里的确凿证据。宋氏韩文家著说周里王基方圆千里二十分之一作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加倍为远郊。银王气大概在近郊。汉代不设王基就以方位数为郊处。所以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魏地五里。祭祀志说建武二年正月初至郊赵于洛阳城南七里采用元始年间旧历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这又是汉代南北郊的名证。现在地址祭祀依此为准。至于三十里郊前进违背郑玄所引阴周两代的依据后退违背汉为所行旧历。凡是城邑之外称为郊。现在计算四郊各以城门为限里数按照上述规定。里朝拜日月都在东西门外。现在日月的位置距离城东城西道路各三十里我私下又认为不妥。里又说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现在规划建造如上。李一志说立高梅祠于城南。没有说礼数所以现在沿用旧制。林兴本来不是礼制之事起始于汉初专门为祈祷农业一直隶属于郡县。焦四志说高祖五年下诏给御史命令天下建立林兴祠祭祀用太牢献义令常事祭。近代此令说郡县国祭祀社稷先农县又祭祀林兴。这是林兴在天下各县的名证。周公庙之所以另外建在洛阳是因为姬旦创建洛邑所以世代在洛阳祭祀香火不断以表彰其功劳。伯夷舒其庙也是世代为洛阳界内的神祠。现在都移归太常管辖恐怕违背了本意。正如下面这类事情很多都应归各郡县修理公司施以祈祷请求。我私下认为太常所掌管的是郊庙神祇自有常规不宜临时随意斟酌。如果这样随意营建就不免成为营寺。周公庙宜其庙在太常在洛阳对于国家来说是一样的但重要的是审查其本源。我以平庸浅陋谬居此职考察典籍博采众议既然没有不同意见认为大致可以依据。现在冬季农闲野外人稀迁移交谈多次变动也方便。 皇帝下诏说，你所呈上的确有名据，但先朝已经设立已久，姑且可以沿用旧制。起初孝文帝在代都下诏中书监高驴、太常少卿陆秀以及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乐器。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就上书请尚书仆射高照一起重新管理。宣武帝下诏让刘芳共同主持。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事情重大，不容轻易决断，如果不广泛延请公卿广集如是，讨论得失，研究是非，无法流传万代，成为不朽的典范。皇帝批复同意，几十天内频繁三次讨论。于是朝中人士大多认为公孙崇专管已久，不应有错，都沉默没有发表意见。刘芳于是引用金告，搜括旧文，互相劫难质问，都有明确依据，认为公孙崇有所增减，不合典事。公孙崇虽然表面回应，但没有领会问意，最终无法自圆其说。尚书暗示陈述上奏，仍然下诏委托刘芳另外考定制度。于是学者更加归附他。刘芳因设计没有数目，又上书说，根据和硕仪注日食发生，用蛛丝为绳，绕细射数三匝，而现在没有数。又周礼大司徒直说，设置设计的坛场并种植适合当地土质的树木。郑玄注说，适合的树木指松、柏、栗等。这是第一个证据。又小司徒封人直说，掌管设置王的设坛在国都周围植树以为封疆。郑玄注说，不说祭是因为王主祭设，祭是设的附属。这是第二个证据。又论语说，哀公问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这是土地所适宜的树木。这是第三个证据。又白虎通设祭为什么有树？为了尊崇而识别它，使人望见祭恭敬，又用来表彰功绩。按这正好解释有树的意义，完全没有讨论有或无的问题。这是第四个证据。这里说设祭为什么有树，那么祭也有树就很清楚了。又五经通义说，天子太设，王设，诸侯国设，侯设，制度如何？回答说，设都有围墙，没有房屋，中间种树木。有树木是因为土主生万物，万物没有比树木更好的，所以种树。这是第五个证据，这是最详细解释有树意义的。又五经要义说，设必须种树木。周礼司徒直说，分班设而种树，各依土地所生长。尚书一篇说，太设用松，东设用柏，南设用梓，西设用栗，北设用槐。这是第六个证据。这又是太设及四方都有不同树木的明证。又见各家礼图设计图都画有树，只有戒设戒祭没有树。这是第七个证据。虽然辨明了有树的依据，但还没有确定所种树木的种类。根据论语称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这是世代不同。而尚书一篇则说太社用松，如此便是在同一时代中立社所用的树木不一样。我认为应该种松。为什么这样说？一书说太社用松，现在种松不用担心失礼。只有祭没有确凿证据。祭是社的附属，大概也不离松。宣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刘芳沉静儒雅，方正，志向很高，精通经传。孝文帝尤其器重尊敬他，经常向他咨询。太子元寻在东宫时，孝文帝想为太子娶刘芳的女儿为妻，刘芳以年龄相貌不合适为由推辞，皇帝感叹他的谦虚谨慎。皇帝又命刘芳推荐他宗族中的女子，刘芳于是推荐其族子刘长文的女儿，孝文帝就为元寻聘娶，与正义的女儿相对，分别作为左右孺子。崔光与刘芳有钟表之亲，每事都向他请教仰仗。刘芳撰写了郑玄所著周官以礼音，甘宝所著周官音，王素所著尚书音，何修所著公羊音，范宁所著古良音，韦昭所著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变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救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间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 州官以礼议政，各五卷。崔光上表请求将中书监之位让给刘芳，宣武帝不准。刘芳去世，追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文贞侯。长子刘毅，字祖兴，有父亲的风范，很喜欢文章。历任徐州别驾、兖州左军府长史、司空咨议参军，多次作为行台出使，所任职之处都有称职的名声。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代理颍州事务，不久升任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去世，追赠徐州刺史，谥号简。没有儿子，其弟刘歆将第三子刘俊过继给他。刘歆字景兴，喜爱学习，性格刚强自立，善于与当世权贵交往。在高照权势显赫时，以及清河王元义担任宰辅时，刘歆都跟他们的子侄辈交游来往。林太后临朝听政时，他又与太后兄长的儿子交往交好。太后命刘歆教授弟弟原籍诗歌和武艺，逐渐升迁至光禄大夫。孝武帝初年，受任散骑常侍，升任骠骑大将军、国子祭酒。孝武帝在显阳殿讲解《孝经》，刘歆负责执经。虽然应答论难未能精深入微，但他的风采和音声仪态很值得观赏。不久兼任都官尚书，又兼任殿中尚书。等到孝武帝入关，齐神武帝高欢到达洛阳，责问刘歆并杀了他。刘歆的儿子刘志，字子生，年少时有风度气质，颇涉猎文史，曾任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亲刘歆死后，刘志率领乡部赶赴兖州，与刺史樊子胡一起抵抗王师，每次作战都流着泪冲入敌阵。城被攻陷后，被擒获送往晋阳。齐神武帝高欢怜悯他，而赦免了他。文襄帝高澄担任仪同开府时，任命刘志为本州大中正，转任中书舍人。当时与梁朝和好通使，刘志先后奉命接待梁朝使者16人，担任司徒左长史。去世后，追赠南青州刺史。刘歆的弟弟刘裕官至京子光禄大夫。刘裕的儿子刘悌，刘悌字子长，年少时聪慧敏捷，喜好打猎骑射，以行乐为事，爱郊游，善于戏谑玩笑。齐文襄帝高澄任命他为永安公高俊的开府行参军。刘悌远离家乡，厌倦客居在外，于是发奋自立，专心致志读书。晋阳是都会所在之地，罢朝人士聚集，都致力于宴饮聚会。刘悌在游乐宴饮之中，书卷不离手，遇到没有见过的文献书籍，就整天诵读，有时通宵不归。他如此好学，他也留心文采，很擅长诗歌创作。齐天宝初年，代理定陶县令，因奸邪之事被免官，十多年不得调任。他的姐姐嫁给人士，后被没入宫中，皇帝下诏赐给魏收。魏收提携刘悌，后来担任开府参军。等到文宣帝高阳驾崩，文士们一起做挽歌，杨尊彦从中挑选，员外郎卢思道用了8首，刘悌用了2首，其他人多的不过3-4首。中书郎李英戏弄刘悌说，卢八问候刘二。刘悌怀恨在心。乾明元年，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奉命护送梁主萧庄。回来后，兼任三公郎中。武成帝时，何氏开受宠权要，刘悌依附他，正式受任中书侍郎，入宫掌管机密。当时李英献上复文，说天宝年间遭受谗言。刘悌摘取复中文句，上奏说诽谤先朝，大不敬。武成帝发怒，对李英大加鞭打。刘悌高兴报了一箭之仇，说高打2下，直鞭100，比较刘20如何。不久兼任散骑常侍，担任出使陈朝的正使。刘悌想独占文采，不愿与文士同行。当时黄门侍郎王松年的妹夫卢世游性格深沉缜密，刘悌请求以他为副使。又刘悌的姐姐原属魏家的，魏收时已放出，刘悌趁机想把她嫁给卢世游，卢世游不同意。刘悌怕事情暴露，也不逼迫，升任给事黄门侍郎，修撰国史，加散骑常侍，授甲仪同三司，担任出使北周的副使。两国开始通好，礼仪未确定，刘悌与北周朝廷反复讨论，斟酌古今，事情多合于礼制，加上文辞可观，很有声誉。出使回来， 拜仪同三司。等到武成帝驾崩，何氏开想改年号，议论者意见不一。刘辟请求用武平，私下对何世开说，武平反过来就是冥府，我做此年号是为了您。何世开高兴地听从了。当时何世开被众人排斥，娄定远一同辅政，刘辟就转而依附娄定远，得到西部财物全部用来馈赠娄定远。娄定远外任后，刘辟内心不安，又暗中结交胡律明月、胡常人以巩固自己。何世开知道后不太相信，忽然在胡律明月家门巷中遇见刘辟，更加以为实情。起初刘辟名位未显达时，想侍奉祖挺，祖挺未应允，对人说，我说彭城楚子因有气节侠义，却只拿崔季书的诗给人看，很失所望。刘辟于是为弟弟娶了祖挺的女儿，于是成为亲密好友。祖挺将要控告赵彦深、何世开时，先与刘辟谋划，刘辟却告知二人，所以二人得以预先谋划。祖挺被贬黜后，让弟弟休了妻子。到这时，刘辟消除了何世开的猜疑，不久出任仁州刺史。祖挺于是邀约行台尚书卢潜陷害刘辟，许诺卢潜升迁。卢潜说，这样的事我不做，反而告诫并保护刘辟。后来刘辟被征召回朝，代召文林馆，再次受任散骑常侍，奏报门下省事务。不久与崔季书等人一同被杀，时年49岁，所著有文笔30卷。儿子刘义仁任开府行参军，出仕隋朝，终于洛阳令。刘芳的侄孙刘茂，刘茂字仲华，祖父刘太之，父亲刘成伯，在南朝宋都很有名位。刘茂聪明好学，博览综合经史，擅长草书隶书，认识其字。宣武帝初年入朝，官任尚书外兵郎中。刘芳很器重他，凡所撰写的朝廷礼仪都与他参酌。尚书省广泛议论时，刘茂与殿中郎袁帆常为议论的主持者。他通达政事，尚书台中的疑难事务都向他咨询裁决。尚书李平与他结为莫逆之交。升任步兵校尉、领郎中兼东宫中舍人，转任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制定考核科举的科目，明确升降的办法，很有条理。孝昭帝初年，大军攻打峡时，刘茂任李平行台郎中，城被攻下，刘茂很有功劳。太傅清河王元义喜爱他的风雅，常常目送他说，刘生堂堂正正，是绅士领袖，如果上天延长他的寿命，必定成为魏朝的宰辅。皇帝下诏命刘茂与各位才学之士撰成遗令。元义任宰相多年，对刘茂礼遇尤其隆重，让诸子以他为师，升任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去世，家中非常清贫，去世那天只有四壁空空。太傅元义及当时才俊没有不痛惜的，追赠持节、前将军、南泰州刺史，谥号宣简。刘茂的诗、累、赋、颂集文笔在当时受到称赞，又撰写了各种器物制作起源的书15卷，名为《物祖》。常爽，字世明，河内温县人，是魏太常卿常陵的60孙。祖父常真是苻坚的南安太守，因世道动乱，于是定居凉州。父亲常坦是起伏时代的镇远将军，大夏镇江，贤美侯。常爽年少时聪慧敏捷，严肃正直，有志向节操，即使家人同仆也从未见过他松懈傲慢的样子。专心致志好学，博闻强志，明白熟悉韦后、五经、百家之学，多有研究综合。周郡以礼征召，都不应命。武成帝西征良土，常爽与兄长常世国到军门前归顺。武成帝嘉奖他们，赐常世国五品爵位，衔美男。常爽为6品，拜宣威将军。当时战车屡次出动，以征伐为事，贵族子弟无暇从事学术。常爽在温水西边设立学馆，教授门徒700多人，京师的学业很快复兴起来。常爽订立训规，有劝勉惩罚的科目，弟子侍奉他如同严厉的父亲。尚书左仆射袁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城灵囚》，都是常爽教成的人才。崔浩、高允都称赞常爽的严格教育，奖励有方。 高允说，文翁以柔和取胜，先生以刚强克己，立教虽然不同，成就人才是一样的。他被通识之士如此叹服，利用教授之暇著述六经略注，以扩充著作，很有条理。传说建立天的法则是阴与阳，建立地的法则是柔与刚，建立人的法则是仁与义。既然如此，那么仁义是人的本性，经典是深的文采，都是用来陶冶精神，启发耳目，没有不通过学习而能成就其才气，不通过练习而能立于其事业的。因此记录是勇士，因服道而成就忠烈的气概，宁越是庸夫，因讲习异能而保全高尚的节操。大概所遵循的是练习，所凭借的是根本，根本确立而道产生，身有文采而德性完备。从前先王训导天下，无不以诗书引导，以礼乐教育改变其风俗，和睦其人民。所以恭俭庄敬而不繁琐的是教育深入于礼，广博义良而不奢侈的是教育深入于乐，温柔敦厚而不愚昧的是教育深入于诗，疏通之远而不污妄的是教育深入于书，洁净精微而不邪恶的是教育深入于义，连缀文辞彼此势理而不混乱的是教育深入于春秋，乐以调和精神，诗以端正言辞，礼以明确体制，书以扩大听闻，春秋以决断事物。这五种大概是五常之道相互依赖而完备，义是他们的源头。所以说义如果不可见，那么乾坤几乎止息了。由此说来，六经是先王留下的功业，圣人的盛大事迹怎能不由心欲目，习性纹身呢？近来趁着闲暇留意义灵，大略撰录所闻，讨论其根本，名为六经略注，用来训导门徒。他的略注流行于世。常爽不侍奉王侯，独守娴静，讲习经典二十多年，当时号称儒林先生。63岁时在家中去世。儿子常文通历任官职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常文通之子常景。常景字永昌，年少时聪慧敏捷，初读论语、毛诗，一学就能览记。长大后有才思，一向喜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荐他为协律博士，孝文帝亲自得知他的名声，不久任用他为门下录事。正始初年，皇帝下令上书门下省在金庸中书外省讨论律令，命常景参与议论。宣武帝的小舅子护军将军高显去世，他的兄长又仆射高照委托常景以及尚书邢鸾、滨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和各作碑铭，一起呈给皇帝。皇帝全部交付侍中崔光挑选，崔光上奏说常景的名位在众人之下，文才却在众人之上，于是以常景的文辞刊刻石碑。高照娶平阳公主，不久公主去世，高照想让公主家令居丧服丧，以交付学官议论正定施行。尚书又以此事咨询常景，常景认为妇人没有专制国家的道理，家令不能有纯臣的义理，于是执意说丧祭的根本实是依据事物来确立情感，轻重的缘由也是依循情感来制定礼制。虽然道理关乎盛衰，事情经历古今，但制作的根本简降的事宜其实是一样的。因此臣子为君是用来致以敬意而崇尚尊重，为君母妻是用来从服而制定义理。然而诸侯大夫之君是说他们有土地有隶属，没有扶桑之文，是说他们不是世袭爵位。如今王姬下嫁，虽然加以绝命，但事情并非君主的封邑，道理不同于分封的诸侯。
为什么呢？
诸王开国完备设置臣吏，生时有屈奉之情，死时尽致丧之礼。而公主的家令只有一人，其城以下是命任的属官，既没有皆是之仪，确实缺少为臣之体。推原公主之贵，之所以立家令，是因为公主的内事或许需要官设外事，按理不能自达，必须依靠他人。既然如此，那么家令只是沟通内外的职务及主管公主家事罢了，无关君臣之礼名分之意。由此推论，家令不能算纯臣，公主不能算正君，明白无误。 况且女人为君，男人为臣，古礼不记载，先朝未议论。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义等人以公主为君，以家令为臣，福展衰，乖谬更加严重。又张虚景、吴南基等人不推究君臣之分，不寻求制服之情，仍然同意他们的议论，准照母服制其衰，寻求名实，于理未当。私下认为公主的爵位既不是食彩之君，家令之官又没有纯臣的式样，如果赋予乳母，则情义无处失；如果准于小君，则从服无根据。查考经理，事情没有成文，以我的愚见认为不应服丧。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长景滞留在门下省多年，未能做到显要官职，因属地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杨子云四位贤人都有高才而无重位，于是寄托心意来赞颂他们。长景在枢密十多年，被侍中崔光、卢敞、尤肇、袁辉特别赏识，多次升迁至机设将军，给侍中。延昌初年，东宫建立，兼任太子屯骑校尉，陆氏依旧，受命撰写门下诏书共40卷。尚书袁常出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长景担任司马。因长景品阶不够，受陆氏参军、襄威将军，兼任长安县令，很有慧政，百姓官吏称赞他。在此之前，太常刘芳与长景等人编撰朝廷礼仪制度，未及颁布施行。另外制定的礼仪细则大多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完成。刘芳去世后，长景继承并完成了这项工作。等到宣武帝驾崩，朝廷召长景回京，重新修订礼仪细则，被任命为谒者仆射，加授宁远将军，又凭原官职兼任中书舍人。后来受任步兵校尉，仍兼任中书舍人。又奉命编撰太和之后已施行的朝廷礼仪，共50多卷。当时林太后下诏依照汉代英、邓两位皇后的旧例，亲自主持宗庙祭祀，与皇帝交替进献祭品。长景依据正规礼制确定礼仪细则，朝廷认为正确。正光初年，受任龙骧将军、中散大夫，仍保留中书舍人职务。当时孝明帝在国子寺举行讲学之礼，司徒崔光执掌经书，命长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友等人都担任记录经义的工作。此事结束后，又举行试殿之礼，并下诏命百官做试殿师，认为长景的作品最优美。这年九月，柔然首领阿那圭归附朝廷，朝廷对他的位次有疑虑。高阳王元雍向长景咨询，长景说，过去咸宁年间，南单于前来朝见，晋朝将其位次安排在王宫特进之下，如今排定班次，应放在藩王、仪同三司之间。元雍听从了他的意见。朝廷的典章制度遇到疑难无法决定时，长景时常被咨询后施行。当初平定齐地之后，光禄大夫高聪被迁徙到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他娶妻，提供资财住宅。高聪后来为高允立碑，常说，我用这篇文章报答恩德足够了。豫州刺史常绰认为这未能完全表达高允的美德。长景崇尚高允的才能气量，先前写了《遗德颂》，司徒崔光听说后前来观看，玩味许久，才说，高光禄平日常夸耀自己的文章，自认为足以报答高允的恩德，如今见到长生的这篇颂文，高氏不能独自享有这美誉了。侍中崔光、安丰王元延明受命商议，确定服章制度，命长景参与修订此事。不久晋升为冠军将军。阿那圭回归本国时，在边境拖延停留，仍陈述贫困缺乏。朝廷派尚书左丞元福奉命赈济抚恤，阿那圭扣押元福经过柔旋，逃往漠北。朝廷派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击，未能追上。于是命长景出塞，经过芷山，到达瀚海，宣读诏书，统帅部众后返回。长景跋涉山水，怅然怀古，于是模仿刘琨《扶风歌》，创作了12首诗。晋升为征虏将军。孝昌初年，任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受任左将军、太府少卿，仍保留中书舍人职务。坚决辞让少卿一直不接受，改授散骑常侍，将军职务照旧。徐州刺史袁法僧叛变投奔梁朝，梁武帝派其豫章王萧宗 进占彭城。当时安丰王袁延明任大都督、大行台，率领林淮王袁玉等各军讨伐。不久，萧宗投降归附，徐州平定收复，朝廷派长景兼任尚书，持节疾驰与行台都督沈师铎事进行部署。长景经过洛水时做了铭文，当时尚书令萧宝寅、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元昊、都督车骑将军袁恒之等各自出兵讨伐，下诏命长景前往军中宣读圣旨慰问。杜洛州在燕州反叛，朝廷仍命长景兼任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袁谭共同抵御。长景上表请求命令幽州各县全部进入古城，山路有与贼寇相通的地方，临时征发兵士民夫，根据情况设置戍守，加以防御阻遏。又认为近来征兵并非全是强壮之人，如今的三长大多是豪门多征者担任，请求暂时征发他们为兵。孝明帝都听从了他的意见，晋升为平北将军，另命袁谭向西到军都官，向北从卢龙塞，占据这两处险要，以断绝贼寇出入的道路。又下诏命长景在山中险要道路之处全都加以防守堵塞。长景派辅路侍参军裴志成征发范阳三长之兵守卫白垩，都督袁谭据守居庸下口。不久，安州石犁、陇城、胡延三处戍兵反叛，与杜洛州联合部众两万多户从松迁奔赴贼营。袁谭率别将崔仲哲等在军都官截击，崔仲哲战死，杜洛州又从外接应，腹背受敌，袁谭于是大败，各军趁夜溃散。下诏命长景部下的别将李据为都督，取代袁谭征讨下口，将长景降为后将军，解除徐州刺史职务，仍命长景为幽州、安州、玄州四州行台。贼寇向南出击，劫掠蓟城，长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截击，击败贼军，俘获贼将御仪镇军主孙念恒。都督李居在蓟城北面被贼军攻击，战败而死。长景率领蜀城民众抵御，贼军不敢逼近。杜洛州返回占据上谷，受任长景为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职务如故。杜洛州派其都督王曹和真、马赤金等率部众到蓟城南面掠夺百姓谷物，遇到连日下雨，贼众疲惫。长景与都督于荣、刺史王延年在立国设伏，截断其退路，大败贼军，斩杀王曹和真。杜洛州率部众向南直奔范阳，长景与王延年及于荣击败他们，又派别将在周西标眼泉再次大破贼军，擒获斩杀及淹死者很多。后来杜洛州向南包围范阳，城中人反叛投降，抓住刺史王延年及长景送交杜洛州，不久被葛荣吞并，长景又进入葛荣军中，葛荣失败，长景得以返回朝廷。永安初年，下诏恢复原官职，兼任黄门侍郎，又代理著作郎，坚决推辞不接受。永安二年，受任中军将军，正式担任黄门侍郎。此前曾参与议定正光人子立，至此赐爵高阳子。元昊逼近洛阳，庄帝北巡，长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袁延明在宫中召集诸位亲信宾客，安抚京城。元昊进入洛阳，长景便居于原有官位。庄帝回宫后，解除黄门侍郎职务。普泰初年，受任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因参与撰写诏命的功劳，封为濮阳县子，后按惯例追免。永熙二年，监管议事。长景从年少到年老，一直担任官职，以清廉节俭自守，不经营产业。至于衣食，只求够用而已。酷爱经史，喜爱赏玩文辞，如果遇到新奇罕见的书籍，便殷勤寻访，有时甚至质押购买，不问价钱贵贱，一定要得到才罢休。有人刁整常对他说，你以清德自居，不经营家业，虽然节俭可嘉，但将如何维持生计呢？我怕您会成为饿死在白骨的之太常啊。于是与魏将军杨深怜悯他的匮乏，率领刁霜、司马彦雍、李协、毕祖彦、结义贤等人各出钱千文为他买马。天平初年迁都邺城，当时诏书下达三天，40万户百姓狼狈上路，征收百官马匹，尚书丞、郎以下未陪从的人全部骑驴。齐神武帝因长景清贫，特赐给车牛4乘，其妻子儿女才得以到达邺城。 后来受任仪同三司，仍保留原将军职务。武定六年，因年老疾病辞官，下诏特赐右光禄大夫的俸禄和议事人员，直到去世。武定八年去世。长景善于与人交往，始终如一。与他交游相处的人都佩服他深远的气量，从未见过他矜持吝啬之心。喜好饮酒，淡泊于荣誉利益，自得其乐，不屈服权贵之门。性格温和厚道，恭谨谨慎。每次读书，见到危险之事，深薄之微，便绘制古代可以见解的事例，根据事情画成图像，加以赞颂并记述道：周雅说，说天多么高，却不敢不弯腰；说地多么厚，却不敢不小步走。有一位朝饮大夫以此文为见解，于是警惕而恐惧地说，道义丧失则本性轻负，利益看重则身体轻贱，因此顺应和气，体察谦逊，铭刻于方策，防微杜渐，慎独自修，描绘在丹青。确实啊，词人的赋闻此隐晦而道理明白。仰望高高的天空，他听取卑微，审视细碎，俯察厚重的大地，山岳高峻，河流深静，谁共同承载他，不偏私不畏惧，谁共同践踏他，不陷落不坠落。所以善恶有争艳，事物没有同意，论述高亢不会长久，人人都敬畏忌惮。这帝后啊，尚且还要战战兢兢，浩浩荡荡的名位，谁能认识他的清净？抓取不得，聆听无声。所以有在显赫处警戒，而更要在细微处留意。美好的爵位是冒犯，声名奢侈是根基，身体陷于利禄，言语沉溺于是非，有的追求欲望而不满足，有的知足而不推辞。因此地位越高，行事越紧迫，立身正直而邪恶越欺骗。哪有地位朽坏而危险不聚集，邪恶荣耀而正直不凋零？所以悔恨比帝后更多，祸患比天高更甚。悔恨尚未形成，谁肯弯腰？祸患尚未降临，谁肯小步走？本来时机触发，而后才思虑图谋，车子翻覆，而后才改变轨迹，改变已来不及，所以狡兔失去洞穴，思虑在后面，所以逆鳞容易触犯。君子则不是这样，身体舒展则怀抱收敛，看到逆亡则想着救助。本来人的气度之广，远于无阶之天，是谓之危险，深于不测之地。幼而丰厚而自身不争，爵位降低而内心不细练，在已成时保持善良，在未败时警惕过失。虽然满盈，却警戒空虚；通达，却思虑滞涩。以知命为长寿，以乐天为大会，以收敛智慧而顺从时运，以怀抱愚拙而周游世间。弯腰啊，小步走啊，如果白天行动已经决定，夜里还要思虑其计策。口中诵读已经明白，所以内心必定欣赏其契合。所以能够不随从，不被诱惑，而在群小中平息诽谤，没有毁谤，没有赞誉，而向上天托付信任，托身与金石同样坚固，立名与天地同样衰败，喧嚣竞争不能侵扰，悠闲独往，如此则华丽的楼阁，金饰的大门，可以安居，锦衣玉食，可以养行。柳下惠三次被贬黜，不改变脸色；子文三次升迁，不改变心情。而迷惑的人看到身居高位可以执掌权势，便想凭借高位以占据荣华；看到正直之道可以修养自身，便想专门行道以博取名声。放弃名声，然后名声可以树立，岂是炫耀道义所能宣扬的？思虑危险，然后安全可以巩固，岂是假借道义所能保全的？因此君子见于倚仗道义不能流播名声，所以放弃名声而心怀道义；见于专行道义不能守护权势，所以放弃权势而崇尚道义；履行道义虽然高尚，不能没有高亢；追求名声虽然合乎道义，不能没有悔恨。这样看来，名声奢侈繁多，则实际质朴凋零；工业进步，则自身退步。如此则精神超越，骄奢自然清净，情感与道义隔绝，事物与形式相邻。正想意识思虑以把持形式，凭借形式以求取途径，所以利欲引诱其本性，祸难缠绕其身躯。利欲交工则幽暗与显明因此变化， 或难构成，则智谋无法施展。如此，即使爵位系于帝庭，怎能安宁？即使佩玉于皇庭，怎能荣耀？所以，自身道义未究，而崇尚邪恶的路径已经形成，成功未立，而修正的方术已经产生。福禄在人世中交相困顿，屯难顿时聚集于实情，忠贞耿直之事剖心于白日，刚正节操沉骨于幽灵。因此，这是愚智的关键，以福的所系，存亡的依据，大概在于谦逊和顺罢了。呜呼，以此为鉴。呜呼，以此为鉴。场景的著述有数百篇流行于世。他删定校正近司空张华的《博物志》，并撰写了《儒林传》《列女传》各数十篇。长子常敞，年少有学识，有文才，过早去世。常敞之弟常标之，永安年间任司空行参军。论曰：古人说，才能不及古人之半，功绩却已超过古人。王肃、刘裕之事，因一面之缘而被赏识，荣耀显赫，寄居如同旧臣，虽由自身气业所致，也是逢时所致。刘芳卓然特立，深沉好古，博通学识，成为当世儒宗。常茂才学流布，见识学问被世人看重，并非虚言。常爽以儒素著称，常景以文艺被尊崇，美啊。